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呢，我们又能跟大家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和典故。我们现在呢，已经学习到了出埃及记，已经进行到这个22章、23章的部分了。那么，10条诫命在20章记录的很详细，是我们基督徒呢都很熟悉的，甚至呢，世界上一些还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基督的人呢，也听说过十诫。而且呢，这10条诫命呢是道德的律法，我们基督徒说呢，可以说是放之四海，它的原则呢都是适用的。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呢，摩西还把一些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诉讼、民事的或者刑事的法律呢也告诉给百姓们。因为摩西呢，他本身他也是这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族长，对不对啊？
嗯。
而且我们圣经都看到，他每天呢还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审判、审理民间产生的各种纠纷呢，或者刑事案件。那么圣经还描写他当时从早做到晚，连他的这个老丈人呢都看得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样子啊太累了，要怎么怎么样分层管理。我们都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那么摩西呢，他就要把上帝对百姓的要求、生活当中他们需要的指引呢，也要通过律法的形式呢颁布出来。所以出埃及记从这个20章开始呢，有很多的内容都是讲到这个民间的律法呀等等。有的呢在我们现在的21世纪看来呢是有点过时了，跟我们的文化背景呢已经是不太吻合。但是呢有相当的一些条例呢还是非常的有趣有道理的。我想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就分享一些我们认为呢很有趣很有道理的这样的一种判案的方式。
嗯，
那么小燕，请你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吗？
嗯，像我们这个从21章哈，一直到这个23章，都是讲到某一些比较具体化的一些这个处理纠纷的这些一些方法。那么这个呢，是在 二十一章的开头呢，我们已经看出呢，这是上帝对摩西说的，说叫他要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的一些事情。
嗯，
那么这二十一章我们在之前呢已经分享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举个例子，看到我们上一次二十二章呢没有提到的地方，还有一些有趣的地方哈。像比如说这二十二章开头就讲到呢，这个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到啊。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你看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就说如果有贼到你家来偷东西哈，挖洞来偷东西，那么你把他这个贼打了，那么如果是在夜里边看不见的时候把他打了打死了的话呢，那你没罪。
嗯，
但如果这太阳出来了天亮了你打他却把他打死的话呢，你自己也有这个罪。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大家想一想呢，在晚上如果有贼他要来到你家里偷东西，黑咕隆咚的，不像我们现在呢手电筒啊什么电灯啊，外面有的街灯都很亮，
嗯，
那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人他来侵犯你的财产他身上带没带武器，对不对、啊、
而且他是不是要你命来了？
对呀、
啊，你半夜三更跑到我家里边来，这个人是存心如何你不知道吗？
嗯哼，
嗯，这是从自卫的角度，或者说他黑咕隆咚的来干坏事呢，他也是咎由自取。
对了，所以就是在现在的法律啊，我不说别的，就是在这个英国的法律系统里面，自卫正当的防卫把人打死呢是合法的。
嗯，那么但是他这里面呢、
啊、
就说天亮了你打他，打他当然他对、你打他当然对了，因为他这个偷东西他不对啊，哎，但是你不能把他打死，打死你有罪啊。
对了，所以大白天的大家都看得清楚，对不对？
嗯，
而且呢就给人一种就是说你有这种可能来辨别这个人真正来的目的，他到底有多大的危险。如果在黑暗里面呢，你应该保全自己的，可以说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这一点呢，谢谢你的分享，挺有趣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啊？
嗯，还有呢，就是从第五节呀、讲到呢这个，如果你家里养了牲畜，但是呢却任凭牲畜到别人的田里边去吃东西，那么你这个你的牲畜去吃了人家的东西你没去管着，但是最后呢你必须要赔偿，把你自己的园子里边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赔。
嗯，我觉得应该的，很公平。你自私不让自己的牲口吃自己田里的这个作物啊，到去吃别人家的，那损害了别人的财产你当然要赔。而且不管你这头牲口呢在人家家吃的是干瘪的果子还是什么的，你要赔就得赔最好的，这也是一种惩戒性的、
哎、吃草都不行，
对不对、
啊、谁叫你跑到人家园子里头去了。
对呀、
啊，
这个有道理。
哎，他就是你没有管着你自己的牲畜。
嗯哼，对了、
那么之前我们也知道这个二十一章也讲到呢，你挖了井，你那个挖了井呢没把那个井盖盖好，以至于别人的牲畜掉到井里边了，那你就得赔人家的牲畜。
嗯，所以你看看上帝这个律法呢合乎人的情理。
嗯，
这个不管在哪个社会，你这个法律不合情不合理肯定是得不到老百姓拥护的。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呢详细到这样的地步，对生活当中发生的可能有的纠纷啊什么的刑事案件呢都给一个指引。
嗯，就是讲到你自己的这个疏忽啊造成的，比如你没有管好自己的牲畜，或者你干了活没有这个没有收拾好，以至于给别人造成损失或者伤害了，你自己都有责任，难逃其咎。
对呀、啊，圣经说要爱你的邻舍，这个爱呢，你别说你主动的去做什么好事善事来爱自己的邻居了，你首先先把你的责任尽到，不要伤害到你的邻居，
嗯、
就已经是可以说是。第一步，对不对啊？
尽了责了。
对了、
嗯、
你别说你三天两头的自己疏忽呢，把人家别人的财产给糟蹋了给毁了，你还嘴里说我要爱我的邻舍，那就有点太远了。
人也要先做好自己的本分。
对了、
那么这里面呢在二十二章的这个后边啊，二十几节的地方呢就讲到呢不能亏负那些寄居在你这地方的人 也不可以这个对那些弱势的，像比如说寡妇啊、孤儿啊，不能苦待他们呐、
对啊，
欺负他们呐，这些都是我们知道这人本分的事情。那么他后面还讲到什么呢？这个贫穷的人呐、贫穷的人呢，如果跟你借钱，他本来已经困难了，他上面讲你不可以向他取利息哦。
嗯哼。
还有呢，如果呢他这个穷到呢把自己的衣服拿来当给你了，做当头了，那你啊这个晚上呢还要把这件衣服还给他。他虽然当给你了，你还得还给他，白天拿走，晚上还得还给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中东那个地方，那个外衣呀、通常既是衣服又是晚上睡觉当被子盖的。
嗯哼。
那你把他衣服拿走，他盖什么？
所以你看到上帝啊对我们人的要求就是说呢，我们要怜悯连续那些弱者。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罪，所以不公平有阶级的划分呢，这种事情可以说是不能够完全消除的。那么耶稣基督也讲过一句话，就说穷人将会怎么着啊，总是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对不对？
对，
但是你们不常有我。这句话也讲明了，在人类这个不完美的社会呢，贫富之分当然是有的。上帝就是说呢，要求信他的人呢要怜悯这些弱势群体，寡妇和孤儿。一个文明社会能不能够给这些孤儿寡妇或者残疾人提供一种福利保障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这个社会成熟的标志。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这个28节讲到呢，不可毁谤上帝，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就是管你的人呐、也不能毁谤他。
嗯哼，
那实事求是当然是应该的啦。
你提提意见，
哎，你不能毁谤他。
毁谤就带着造假、作伪证、陷害。那可以说就是用那个不实之词呢去攻击一些人，这个就叫毁谤。
对，你对这个人的管理方式再不满意，你也不能毁谤他。
对了
啊，所以呢，这里面讲到我们对一个这个上级、这个长官的一个要有一个尊重。
嗯哼。
那么下面呢，又讲到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圣经里面在时不时的都会提这句话，就是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
到
第八天，这个牛羊头生的都要归我了。
七天当跟着母，这些牲畜呢，七天小崽子的时候，这个可以说，这个母牛、母羊啊，还要喂养这些小崽子。第八天呢，就归上帝。
那么人也是第八天开始割礼嘛？
对了，为什么在圣经当中这个头生的这三个字这么常出现呢？其实头生的在这个圣经当中，在中东文化里面呢，它就相当于最重要的意思。最近我还看到一个报道，科学研究说一般发现头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在家里是长子啊或者是长女啊，他们的智商啊一般都比其他的孩子要高那么两三分。为什么呢？他们说有一点就是说，长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没有其他的孩子影响到呢，你对他的注意力，给他的注意力更多，
父母的期待
更多，期待更大，
而且在心里边给他的祝福更多。
对，他自己的这种自豪感、地位感呢，也是稍微强一点。所以种种因素呢，就导致他一般来说，对了，要比其他的孩子呢，好像是强三分了，就这样讲，
强那么一点点啊，这综合素质上来讲。
那么上帝就说了，把你头生的儿子给我，你最重要的，你最看得重的，属于我。
还有呢，这里面呢，也是预表一个主耶稣基督，因为呢，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子，圣经在这个新约里面也讲到呢，他是我头生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凡人投生的，尤其是上帝只是这个以色列人，你投生的孩子全是属于我的，投生的长子都是属于我的，你如果不把他归我的话呢，你要把他赎出来。那么这里面就带着这个主耶稣基督呢，为我们作为一个赎买的这么一个代价的这么一个预表，这么一个象征的含义在里面。
很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又看这个23节里面啊，这个23章里面的第一节啊，讲到不可随众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哇，这个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他写的这个律法里面，因为这个圣经这个律法啊，摩西给他们律法不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民事律法，但是在这里面呢，清清楚楚的写出来。你想这么短的篇幅能写得多详细呢？不会非常详细，但是这件事儿很清楚的写出来，说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也就是说什么呢？谣言即使不是从你这儿开始的，即使不是你编造的，你随着人家散播，你不知道是真是假，你就传出去了，你有罪。
嗯，对呀，这个提醒我们要注意了。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呢，闲着没有事情呢，就很喜欢去跟人家，广东话这里
说
跟人家八卦八卦呀，去这里说闲话。其实呢，这样是不好。有的时候呢，闲话刚开始很小，看起来没有什么害处，结果后来闹出人命的，把人家有的当事人呢逼死的都有，对不对、啊
嗯、
人言可畏嘛、
这个、对对对，他的这个舆论的压力，有时候你传来传去这些话呀，传这个走了味儿了也不知道。那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无论什么闲话到你这儿为止，
嗯哼，
就停止在这里。因为你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它的事实真相是什么，即使是它是一件真事，也不一定你所知道的就是全面的，是整个事情的全局的情况。
嗯，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传播流言。
对了，那么接下来这两句呢，我觉得在这个对做法律工作、做法官的这些人来说呢，特别重要。
嗯，对。
第二节就说：“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如果你是一个法官，
嗯，
那民众的舆论呢？好像是朝着这一边，
嗯，
但是呢，实际上合理的事情或者说有理的，就在这个少数，你敢不敢维持他的权益，对不对啊？
嗯，而且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说，别人行恶，如果大家伙儿都往那个方向去，你自己也不能随众去行恶。你知道他是恶的，你就不能跟着去，你跟着去，你自己要负你自己这份的责任。
嗯哼，
你像我们大家很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这深有体验。你在那个情况下受到这个压力，你能够做中流砥柱，你能够在这种乱世的情况下，你能够保持你的这个纯正啊，是极其难的。但是如果你跟着大家稀里糊涂去混，同流合污的话，你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大众。
对呀，
你必须承担你自己该承担的那份责任，就是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我想遇到这种情况啊，有的时候大众的舆论就是这样子，潮流就是这样子，你好像太突出了就要被打倒。但是我觉得上帝能够给你智慧，
嗯，
你完全可以不随众作恶，不做错事，而且也能保全自己，要相信上帝的带领和保护。
嗯嗯、对，那么接下来这23章第三节也是非常好的，他讲到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
对呀，
也不能因为这个穷人他穷啊，很可怜呐、啊，你就这个不公正。
对了，这句话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让我有感触，因为有的时候你打官司，如果一个有钱人和富人打官司，你一看，你要是心里面好像觉得，哎呀，这个富人给穷人打官司，穷人嘛，肯定他弱者了。我为了显现我的同情心，其实呢，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该是怎么样的理呢，就是怎么样的理。
嗯，
当然呢，你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判案呢、啊、判断呢、啊，你在村子里或者家族里面，你做一个仲裁，对不对？不说你是法官，
嗯、
那个贫富，当然你可以考虑一点，在这个调解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实际情况。但是呢，那穷人他就是没理，他做错了，他耍无赖。你也不能就说他因为他穷你就偏袒他，对不对？
嗯，对。
所以公正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呢，不能因为说是某一个人穷，或者是某一个人富有，你就偏心偏袒他，以至于呢失去公正，这是不允许的。
嗯、
在上帝眼前呢，这个都是罪。
对呀，
你不能因为怜悯你就这个放纵这个罪恶， 这个就是罪了。
嗯哼，那第四节这个其实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可以发生的很多形式发生的事情。
对，第四第五节啊，第四第五节他讲到，他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若看见恨你人的这个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以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
嗯，
哇，
你看看
这仇人的是财产
失踪了，
受损失，你还不能在旁边袖手旁观，你见到了这个东西你还要拿去还他。
对了，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如果按照人间的法律，你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你看着这头牛啊驴啊掉在河里淹死，你不要管他，
可以，
世上的法律根本没有办法追究你。
嗯，对，
你没有这个责任。
嗯，
而且呢就是在野外里看到这牛啊驴啊，谁知道啊，对不对啊、
嗯、
你就是把它牵到别的地方杀吃了给卖了没人知道。
不过他
但是上帝说呢，
他这指的是认得，你认得那个你才能知道是谁的嘛、嗯、
但是上帝说呢，你要总要牵回来交给他，这个要求就比世间的法律呢可以说是已经是落到实处了，
这完全不一样。
对呀、啊，他要求的已经是高过世间的法律了。
对，耶稣就说这是爱仇敌的心啊，你有爱仇敌的心你才能做得到，要不然哇他跟我为仇跟我作对，哇这整天欺负我，或者说我干什么他都跟我对着干，我怎么还要帮助他维护他的财产。
所以你看到这个啊，对这个能帮助的，你因为对这个人不喜欢你就袖手旁观，或者说呢幸灾乐祸，这在上帝的眼里已经是罪了。
嗯，
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说，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驼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你看这里可以秒显现呢，你跟这仇人他有头驴驮着重东西，他又放了一箭上去，没想到这个驴给压垮了呀，哎呀连这个主人他也抬不动。
你可能说哎，这人真贪心哈，欺负人家驴。
或者说你说该你倒霉，我就走我的路，嘿，让你受罪吧，你这驴压死了你损失更多。但是上帝说呢，你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驼，
还得帮他。
对呀、啊、这个道义上的要求如果上帝不讲出来的话呢，那按照圣经来讲没有要求的，法律没有讲明的，你做了也就不算违法，不算罪，对不对啊、
嗯、
但是上帝都已经讲明了，甚至十诫不可贪恋，连你们内心的活动呢都讲清楚了，对不对？
而且在这里面我们很有趣的发现呢，上帝连着牲畜啊都怜悯呢。
对呀、
啊、这迷了路的可能在外面走到旷野可能就丧了命了，这个驼被这个驴啊驼的东西太重了压垮了，可能也就不行了。
因为你看到十条诫命这个讲到安息日的时候，连牛驴都要休息啊，
哎，都要放假，
动物不能够一天不停的做工，一个星期不停的干活呀，
嗯，
连驴都得有休息的时候，动物都有休息、
嗯、
还有其他的地方呢，以后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呢都会出现上帝对动物的保护，对这个弱者的保护真的是非常的详细。我觉得这本书呢真的可以说呢看到上帝的智慧，
嗯，也看到上帝的这个怜悯啊公义啊无处不在，那不只是对人，对所有他手所造的一切东西上帝都是怜爱的心。
嗯，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六节啊，23章第六节又提到不可以在穷人征讼的事情这个屈枉正直啊，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这个偏袒了哈。那么后面呢当然这些不可以虚假呀，不可以杀什么无辜的人，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也都会做。那么后面又讲到了不可以受贿赂、
啊、嗯，
不可以受贿赂，因为呢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对呀、
啊、这个就是你对
这个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啊、大家都知道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
嗯、
你贿赂啊败坏风气，
嗯，
你刚开始接受人家的一根针一根线，后来呢10块5块的 然后呢，几百、上千、上亿的现在都有，对不对呀、啊？
对，所以呢，前面说呢，你不可以因为这个穷人呢，你怜悯他，你就不正直；后面呢，也是不能因为这个富人呢，有钱呢，给你分一些给你呢，你就不正直。
嗯，
这两面都讲到了。
对了、
嗯，
我想这个上帝的律法，在这个《申命记》里面呢，《申命记》这卷书，它的意思就是说重申上帝的命令。
嗯，《
申命记》里面呢。还有类似的或者呢更丰富的一些，我们到时候学到呢还是能学到的。
嗯，
我就想到呢，上帝真的是太爱我们了。
嗯，
他不断任何人的后路，对不对？
对，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从这个第十节开始呢讲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刚刚我们前头讲到人要休息，这牲畜要休息哈。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安息年，这安息年呢，就连土地都要休息。
嗯哼。
那么我们在之前，我们前两集的时候，我们分享到这二十一章的时候呢，讲到这些奴隶呀、啊，到第七年他可以出去嘛，对不对？服务六年，第七年可以出去、
嗯、
啊。那么这个土地呢，到第七年怎么样呢？土地属于你的，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啊。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地是我的嘛，我爱怎么用怎么用呢？他这上面讲呢，六年你要耕种土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让地歇息，不耕不种。那么他这不耕不种怎么办？他地里面有的时候会自然出现一些收成的嘛。
对呀、
啊，你不去种，
上一年掉下来的种子它自然发芽了。
哎，他这里面就讲呢，干嘛用呢？穷人可以有的吃，
嗯，
还有呢，野兽可以有的吃，
嗯。其实这个是很符合这个生物学，因为呢，这个科学研究呢说，这个大地呢，它自己也需要恢复的时间，
对，需要喘息，
我们
养分的均衡啊，
对呀、
啊，你用了六年都种同样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它的养分呢，它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继续用下去，出产就少了。
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务农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熟悉，
嗯，
有的时候这个农作物啊。那一块地你要是连年不停地种这种那，
嗯，
可能总有一年呢你就会欠收了。
嗯，还有这个果树也是这样嘛，那果树它结果子头几年比如说三四年都很好，然后就会有两三年呢那果子越来越少，然后接着过了这段时间又会好起来。
所以连这个大地都有需要安歇。
嗯，
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呢有它的规律，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从圣经当中呢来学习，来善用，做一个聪明的人。
嗯，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呢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
来信呢您用平信邮寄就可以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和邮政编码
啊，要用工整的字体，不然很难辨认的话呢就会产生误差。
对了，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寻宝系列，欢迎您呢来到圣经的宝藏当中挖掘真理，挖掘知识。好了，爱德和小燕跟您说再见，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会。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